主，我们感谢你啊！你不仅是犹太的王，你也是万人的救主。你来还不是先审判我们，你来乃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的名是以马内利，你要与我们同住，你要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你，所以让我们真实能够定睛思想你这位为我们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主啊，让我们真是常常能够仰望你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动了这善功，你一定要做成这功。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主，你都要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跟得上你的脚步，能够与你同行，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啊，那是介绍我们的主啊，他来做王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啊他的家谱，而且讲到家谱的时候，还特别讲到啊。这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他是介绍的时候特别讲了他是女人的后裔，从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的家谱里面已经预言到在几千年前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所预言的那一位现在来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从圣灵里怀孕，天使对约瑟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很奇妙的就是说，当圣灵借着马太来介绍我们主的时候，差不多6000年前人类刚开始的时候就预言到这一位主要来到，现在来了。在大概2000多年将近3000年之前，先知说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现在来到了。所以这个王的来到不是突然的来到，几千年前神的话借着先知的发表就已经讲到，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你能不能想到有一个王几千年前就预定他来到，而今天来了，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但是很特别的是，当他来的时候，不但希律王心里不安，耶路撒冷何城的人都不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居然是这样的结果。反而几个东方的博士外邦人他们从远地方付了代价来寻找这位王，见到小孩子就欢喜，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因为这几个东方的博士，我们讲到他外邦，他可能真的没有读过圣经，但是很可能他听到了巴兰的预言因为巴兰曾经，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外邦人，巴兰在向着外邦人说预言的时候曾经讲到有心要注意雅各，有杖要兴起来注意以色列。所以这些很可能就是他们这些博士们他们在寻求的。这些博士们他们很可能都是很有学问的人，而且他们是可能是观察星象的人，星星的出现，星星的消失等等。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在希伯来书3章1节就讲到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他说提到我们这些人，他特别说到你们要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他叫我们思想。那这个思想在原文，就好像这些博士们，就好像那些科学家，那些专门在研究星星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一个研究星星的人，他们要长期来观察整个天空星星的变动，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你要花的时间去研究的。所以这些博士们很可能就是这样子，他们对寻求这位救主，他们付上很大的代价，在那里钻研，在那里等候，在那里观察，结果呢，他们就看见了这个星。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需要在属灵上从主那里得到启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不但渴慕，而且我们要寻求，要付代价，要去思想，要来要要去要去跟踪，要去判断。所以当这样的人，他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寻求付代价的时候，他就容易得到启示。所以这几个博士从那么远的地方，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他只能够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跟随这个心，跟随这个启示，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直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他按照人的判断，你看人的思想进来了，那既然是要做王，一定是来到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犹大地的伯利恒呢，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所以你就发觉，很多时候我们等候神，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有启示，但这个启示呢，仍然需要神的话来印证。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候，一方面我们读神的话。所以有了神的话以后呢，星星又出现了，结果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星星又直接的把他们引到小孩子的地方，在上头停住。所以所有的启示意象，都把我们引到主的面前。当我们真的有了意象，有了启示，遇见了主，你不能不欢喜，你不能不俯伏敬拜，你也不能不把自己献上。然后呢，你不会从原来那个宗教的路回去，回耶路撒冷就是回宗教的路，他走了一条新的路回去了。所以一个有启示的人都不会再继续活在宗教的里面，他要脱离宗教，完全活在启示的亮光里面，与主有活的亲密的交通。那这里很特别的就是，他介绍这个王的时候，他是引用了弥迦书，这边特别提到弥迦书，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那我们知道弥迦书，我们上次特别介绍了弥迦书，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弥迦书呢？他为什么要引弥迦书呢？为什么当他要介绍这个王出来的时候，他引弥迦书呢？因为我们知道弥迦书在，特别在弥迦书的最末了，他特别提到，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所以他现在要让我们知道，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因为一般我们对神或是外邦人对那些偶像有个观念，就神都是很严厉的，他只会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令人惧怕的，所以偶像都让人很惧怕。但是当弥迦介绍这位神的时候，他何神像？有哪一位神像呢？满了赦免，满了慈爱，满了怜悯，他居然差遣了他的爱子来赎罪， 来做救主，来牧养我们。有什么神像你？所以提到了这一位神的时候，他差遣他儿子来的时候呢，他就弥迦书第五章就介绍了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观念，伯利恒只是小城，但在这里呢，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这个君王来牧养他们，乃是因为有这么一位神，满了怜悯，满了慈爱。他不仅公义，不仅圣洁，他也满了怜悯，满了慈爱，差遣他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做君王，做救主，牧养他的百姓。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当博士见了小孩子，见了主以后走了以后呢，有主的使者就像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向他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就往埃及去所以晚上在夜间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显现，提醒他以后呢，他马上就在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就逃往埃及去了，住在那里一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那现在再一次，现在神借着另外一个先知何西阿讲了一句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何西阿书你会发觉这句话其实本来不是预表我们的主的我们翻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这里呢，这句话其实是预表以色列的，本来在何西阿书里面是预表以色列的。他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色列行走以法莲行走，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代表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所以你可以看见神以慈神爱所带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却向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所以这句话，何西阿这句话其实是讲到他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的所以这句话是讲的以色列人。但是很特别，马太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把它应用在主的身上那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整个何西阿书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我想我们读过何西阿书的人都知道，何西阿他本身他有一段个人非常悲痛的经历因着他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神能用他来发表神自己内心的感觉，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所发表的只是言语但你有了经历以后，你再发表的时候呢，你能够摸到神的心，这是神用何西阿来写何西阿书的一个特点 因为他借着何西阿个人的生活来发表了以色列的光景。那何西阿这个字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约书亚同一个字，在新约就是耶稣，所以何西阿的确是预表我们的主。那我们知道你若读何西阿的历史，神叫他去娶一个妓女，淫乱的一个女子为妻，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先知也是圣洁的神人，怎么可以去娶一个妓女做妻子呢？但是何西阿顺服神，他违反了我们一般所谓的人性的尊严，他顺服了神，就娶了他的妻子，结果呢连续生下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长子叫做耶斯列，神为什么叫他娶耶斯列呢？耶斯列就是说神的百姓必要被分散，必要被分散。接下来生了一个女儿，神给他取名叫做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就是他们要被分散，然后他们不再被怜悯。第三个儿子呢叫罗阿米，就不再是我的百姓，不是我的民。结果这个妻子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呢，没有多久呢，她又离开她的丈夫，又堕落了，又犯了淫乱，结果呢我们知道到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自己变成了奴隶，把自己给卖了。这时候呢神叫先知再花了钱把他赎回来，而且还要爱他，还与他立约。这是何西阿先知他的个人的经历，借着这个经历呢来发表神跟神百姓中间的关系。因为这些百姓离弃了神，结果呢他们被掳到外邦。但是如果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特别提到神，他说神他聘你永远，聘以色列，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诚实聘你归我。你看以色列人就像是何西阿的妻子，淫乱堕落，何西阿不但娶了她，她堕落以后再把她赎回来，就好像神对以色列百姓是这样子。所以当马太在引用何西阿书的时候，把它应用到主的身上，说从埃及招出了我的儿子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主降卑他的自己，道成肉身，好像来到了埃及，好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为的是怎么样呢？把他自己出来的时候能够把他的百姓也一同带出来。这就好像这一段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在读我们读的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就这些包括我们在内以色列在都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是神的儿子，但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有血肉之体呢？因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马太他在引用何西阿的时候，一方借着何西阿的经历啊，何西阿与他妻子的经历来预表神跟神的百姓。现在神的百姓堕落了啊，被掳了，怎么拯救出来呢？马太就用了何西阿这一段的话啊，来预表我们的主，他也道成肉身，与我们一样，有了血肉之体。然后借着他被钉死救赎了我们，所以现在呢他能够被召出来带领我们一同出来，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他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是这样的一位王。所以借着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他的名要成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位王，他是因着我们的神和神向他，不但公义圣洁，而且满了慈爱怜悯，差遣他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现在呢，要把我们这些人从埃及召出来，从这个世界带出来，他自己需要先到世界。所以这句话应用在他的身上，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出来了，就好像把我们都带出来了，是讲了这一段意思。好，接下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第十六节，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多少的父母要在这里哀哭，因为他只要两岁以内的在这附近的全部都被杀死，所以很多的哀哭。那这个哀哭呢，马太就引用了耶利米的话，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圣灵借着马太呢就引用了耶利米的这一段话。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31章。第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是在讲什么呢？如果从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这是讲到他们被掳的光景。他们被掳的时候呢，就是从犹大，那时候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嘛，这是犹大国嘛，从那边被掳到巴比伦。当他被掳的光景是很悲惨的，悲惨到一个地步呢，你看当时很多人被杀啊，很多人被掳，到了一个地步呢，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为什么说拉结呢？我们知道拉结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嘛，拉结是雅各的妻子，而拉结当时他死的时候被葬在伯利恒，有一些传说，犹太人的传说是后来把他的葬墓呢，把他的那个坟墓呢，后来迁到了拉玛，就迁到附近，因为伯利恒是在犹大，拉玛呢是在便雅悯，因为便雅悯是拉结的孩子嘛，所以把他迁到那边去。所以他这里是用形容，就是说当这么多神的儿女被杀被掳的时候呢，在拉结在拉玛都听见了，他在那嚎啕痛哭，比如说 这一个被掳是何等的凄惨，他们的母亲以拉结做代表在那痛哭，嚎啕痛哭。 啊，讲到这一段话，所以圣灵见马太在形容了他们的光景的时候呢，就用了这一段话，啊，就是那些孩子被杀了嘛，就好像那些母亲在那痛苦。但是耶利米书并没有停在这里啊，所以接下来呢，在31章的16节和1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爱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神应许他们被掳还要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意思就是说呢，先知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必会被拯救，必定会回归，所以呢要学习来仰望神。所以我们的主，所以当马太在引用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主是他们仰望的对象，主要把他们从一切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主要与他们同在，因为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所以盼望来自在乎主，因为现在他们被掳了，他们好像落在外邦的权下。你看希律是一个外邦王，是以东人，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有一位救主会出来，所以马太呢就特别在这里连续引用了以赛亚书、弥迦书、何西亚书、耶利米书，就预表到这个王是他们应当等候仰望的对象。好，接下来我们看见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所有与主敌对的人迟早都要死地，都要过去的。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那在圣经里面你没有读到先知说过这句话啊，但是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拿撒勒是一个被歧视的地方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是一个被歧视的地方。拿撒勒在原文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嫩芽，一个幼苗，换句话非常的不显眼啊，但是我们的主要在拿撒勒长大。那这个呢可以跟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52章53章可以做个对比，我们来看一下。好，以赛亚书52章53章，基本上这里所提到就是他是个拉撒勒人，因为他生长如嫩芽嘛。我们从52章13节开始看起，讲到我们的主，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讲我们的主要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因为这样一位被神要升为至高的人呢，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但是呢，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讲到我们的主，然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甘地，所以这是他在拉萨勒的生活，拉萨勒生活，他无家心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你可以看见，当现在马太他在介绍这位王出来的时候，他连续用了好多个圣经，旧约的圣经的先知书的话，把我们这一位主，这个要来的王呢，彰显出来介绍给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借着以赛亚书，他让我们看见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要把我们的从罪孽中拯救出来。那这一位王的来到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位神，和神像他，这是弥迦书讲的，和神像他，他不仅公义圣洁，如果他只是公义圣洁，我们都完了，但是呢，他蛮有怜悯慈爱，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完成救恩，这个儿子要降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然后借着何西阿书给我们看见人的悖逆，就好像何西阿所娶的那个妻子一样，堕落到一个地步，需要他再重新用赎价把他赎回来，还以他立约。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与我们立约，借着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何西阿，以永远的慈爱聘我们为妻。但他要拯救我们出来之前，他先要来到埃及，他先要道成肉身，把我们一起带出来，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但是他要成为拉撒勒人，换句话，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也没有人羡慕他，也没有人尊重他，但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所以马太就借着这些旧约先知的话，把这一位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借着这么几千年前的预言现在完全应验在我们的主的身上，而我们今天有份于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读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俯伏敬拜，何等大的救恩临到了我们。好，到了第三章，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比约旦河一带地方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里特别提到施洗的约翰讲到施洗的约翰，是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约翰，使徒约翰，所以他把它分开来特别讲到这施洗的约翰。那施洗的约翰，如果我们读四福音，我们就知道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母亲是以利沙伯，他们两个都是在祭司家庭的后代。所以施洗约翰呢， 他是生在祭司家族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你是生在祭司的家族，你一生的教育就是为了侍奉神，这是祭司家族的。25岁，你进入圣殿学习侍奉，30岁正式做祭司。但是很特别啊，你现在看施洗约翰不是这个样子，他不在耶路撒冷，他跑到了旷野，他不做祭司，他乃是做先知，所以神呼召他做先知，而不是祭司。神把他带到旷野，而不是留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那这让我们想起了谁呢？想起了以西结，以西结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日。换句话说呢，以西结已经被掳了5年了。以西结现在的年纪是30岁，因为当第一节讲了30年四月初五日，这讲了他的年纪，30年，他大概30岁了。他是跟着约雅金王被掳的，已经被掳了5年了，所以他是25岁被掳，他是30岁看见了这个异象。我们知道以西结他本来就是在祭司家庭出生的，因为他是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他是一个祭司。他25岁本来应当进圣殿去学习侍奉，结果他被掳了，掳了5年之后，30岁他应当正式做祭司来侍奉神的时候呢，他现在是在被掳的地方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看见他读到第一章的末了，就是他看见这个异象就是荣耀耶和华的形象。因为借了这个异象，有了这个异象之后呢，你如果读第二章就知道，现在神呼召他来做先知。所以本来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现在呢，神借着他在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呢来服侍神做先知。所以当神的百姓荒凉的时候，当圣殿荒凉的时候，神呼召祭司出来做先知。本来是在殿里服侍，现在在神的百姓中服侍。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就是神的殿，就好像教会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现在呢，一样，当耶路撒冷已经是被宗教的仪式等等所充满的时候呢，神没有让施洗约翰在圣殿服侍，神呼召他出来做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这是主耶稣称赞他的。那他在旷野传道，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活在旷野的里面。旷野就说出了与世界与世俗的分别，所以他是有分别的见证，他与世界分别，他住在旷野，所以他能够为神说话带来信息。那他传道传什么？就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诸天之国， Kingdom of Heavens 是诸天之国，意思就是说呢，现在诸天要来掌权，所以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知道神，本来他造了天地，造了人之后，你记得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特别讲到对亚伯拉罕怎么讲呢？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神乃是天跟地的主，天地的主。所以当大卫在做王的时候，他是按着天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来做王，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来。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被掳了。被掳以后，我们读被掳之后的书呢，神被称为天上的神。他不再称为天地的主，因为神的百姓堕落荒凉。但当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说：“父啊，天地的主。”因为他在地上，他所做的、所行的，都是按着天的旨意，让天在地上掌权。所以他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诸天掌权，这就是天国进了。那如果天国真的进了，如果真的是天在诸天在地上要掌权的时候呢，人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应当悔改。那悔改最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思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呢，还不是转一点点，是180度的转变，完全的转变。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以前我们的心思都错了，现在诸天要掌权呢，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改变。而且呢，他接下来就是要受禁嘛。为什么叫受禁呢？受禁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思需要改变，你要对自己有一个看法，一个判断，你这个人只配死，只配进到水里面，只配埋葬。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从前都错了，现在诸天要来掌权了，我们要完全来改。那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我们知道这是引用以赛亚书40章的话。所以以赛亚你看在主前七八百年以前，离我们现在将近3000年了之前的话呢，就讲到我们主来之前呢，有人给他预备道路。那这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我们一般读的人都把它分成，有的人分成3段1章到36章是一段，36、37、38、39，1章到35章是前面这一段，36到39呢是讲到历史插进来的历史，40章到末了是另外一段。但是你简单的分的话，大概就是1章到39章是一大段，40章到66章是第二段，这正好就像新约66卷书，一卷到39卷是旧约嘛，从40到66是后面的27卷呢，27章就是新约的27卷书，所以以赛亚书被称为整本圣经的缩影嘛，那这两段如果是这样分的话，你会发觉很特别。正好这两段呢，就是以赛亚的两个儿子所他的名字所代表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我们就看见他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就是八章一节里面特别提到，他的儿子，神家的儿子取名是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所以这一段呢，就讲到他们要被掳了。所以一章到三十九章都讲到，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要被掳。所以这一段比较注重的就是历史要发生的事情。那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这是他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所代表的。那是在第七章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有提到他的名字叫施雅雅述，施雅雅述。那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他们要被掳了，但是呢施雅雅述就是说呢仍然会有一些渔民归回。我们知道后来果然有渔民归回嘛。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的救恩嘛，神的救恩。虽然神管教他们，他们被掳了，但神管教他们是出于爱，所以神转向他们以怜悯慈悲对他们。所以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现在呢神要他们被掳了，讲到他们要被掳，然后现在呢神要安慰他们。我们晓得圣经上提到我们的神乃是安慰的神。你读保罗的书信讲到，特别讲到那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的神乃是安慰的神。我们的神是安慰的神。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是以色列的安慰者。讲到圣灵的时候呢，他是保惠师，就是安慰师。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安慰的神。所以第四十章一开始就讲到安慰，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句话准确的翻译是这样，他为自己的一切罪已经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就是已经受罚过了。神爱他们，神管教他们，让他们被掳，现在管教的时候到了，现在神要恢复他们，所以现在神要安慰他们。所以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们的百姓。那我们一般人觉得就是说，当我在苦难中的时候，什么是安慰呢？安慰就是说把我的环境拿走嘛，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就好了嘛。但事实上你读这一篇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最大的安慰乃是神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是最大的安慰。神如果把他自己给我们，如果神与我们同在那是最大的安慰。所以最大安慰还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呢，乃是改变了我们，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是最大的安慰。所以这是第四十章所讲的。所以到了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就是刚才马太引用的这圣经啊。一切山洼，山洼就是山谷啊，就山谷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耶和华的荣耀就是我们的主啊！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啊，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我们这个人啊，就像旷野，我们这人也像沙漠，什么都长不出来，就是荆棘，就是肉体。然后我们这个人呢，都像山，有的像山洼，有的像山冈，有的是高高低低，有些是崎崎岖岖。换句话，我们这个人呢，没有路，好让神来到我们的面前。神没有路到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这些人，神想要来安慰我们，但是没有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就像旷野，就像沙漠，我们像山洼地。什么是山洼地？山洼地就像雅各一样，充满了诡诈，充满了狡诈，隐藏的罪都是这个需要填平的，像雅各一样，如果不是山洼，也是像山冈，山冈就像以扫一样，充满了骄傲刚硬，要不然就是高高低低的，崎崎岖岖的，没有办法有路，所以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要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意思就是说呢，好让我们的神有路来到我们的面前，好让神来安慰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引人来悔改的，为人预备道路。所以天国近了，你们需要悔改。所以到了以赛亚书40章的第11节，或者从第10节开始看起好了，第10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这是我们的主，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我们的主，所以要预备道路。所以马太福音第3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施洗约翰像什么？他只是像个声音，人声，他只是一个声音。什么是声音呢？声音就是从一个人而来的，带来了那个人要传递的信息，这是声音。他声音是被人听见了，但是声音呢，不会被人看见，他只是把他的信息留下来。所以这是神的仆人应该有的，他只是一个声音，他不是被人看见被人高举，他来是把他的信息留下来。那我们常常带出来是我们自己的信息，不是神的信息。这个世界就像个旷野，神是借着他的仆人把神的信息带来，但是他的仆人呢，只是一个声音。所以这边特别提到，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一个声音而已，预备主的道，修着他路。那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声音啊，你看他的衣服是骆驼毛的衣服。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衣服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行为说的，所以他的行为就像个骆驼。我们知道骆驼很特别啊，骆驼都在沙漠中负重的，背负重物的。而且你如果注意骆驼，他在背负重物之前，他都先跪下来，跪在他主人面前放上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一个谦卑在神的面前，愿意为主背负重任的人。腰束皮带，换句话说，他这个人是被束腰的，他是受圣灵管制的，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所以一个神的仆人需要束腰的。吃的是蝗虫野蜜，蝗虫野蜜都是在野外的，换句话说，他完全是靠着神而活的，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仆人给我们看见的。使徒约翰是的确是，难怪没有一个先知兴起来大过约翰的。所以他是在旷野说话，但是呢，因着他这个人所见证的就是他的信息，他的信息跟他的人是相符合的。所以他在旷野说话，但是人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地方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这个话带着能力，使人看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只配死，所以受他的洗就是只配死，浸在水里面埋葬。但是我们知道约翰的洗，你们读以弗所书，读使徒行传，我们曾经读过约翰的洗是什么？悔改的洗。光有悔改的洗是不够的，所以约翰后来讲到，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解鞋带也不配的。因为悔改只是一条路而已，把路修直了，高高低的削平了，弯弯曲曲的弄直了，悔改只是让我们预备好接受救恩而已。悔改不能够让我们蒙救恩的，是主才能够使我们救恩。所以我们需要有主的洗，受主的洗。但约翰是一个预备的，所以这个洗呢，让人的心能够软下来，承认自己不对，需要100%的转变。那约翰看见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现在呢，耶路撒冷来了一些宗教的人士啊，法利赛人他们是遵守律法的，撒都该人基本上都是祭司的后代啊，但法利赛人呢，就好像什么呢，那些保守的派别，他们非常注重律法、礼仪、条文等等。但是呢，他们是没有新的生命。撒都该人呢，就好像新教派的啊，他们只承认他们头脑能够理解的，对头脑不能理解的，比如说鬼魂啊、天使啊、复活啊，他们不承认。所以这些人也来受洗，但是约翰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啊，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宗教礼仪、律法啊、仪文这些东西， 都不能带我们得救。如果我们活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悔改，这些都需要被埋葬。因为真正的能够带领我们得救来是约翰所说那后来要来的那一位，比他更大的那一位。所以你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就是要有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我们后面会讲到，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意思就是说呢，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我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我们就一定能够得救。他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因为他们在约旦河受洗嘛，约旦河很多石头啊，所以约翰指着说，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石头都没有生命的，但怎么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呢？就凭着信心，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信心嘛。所以只有相信接受我们的主，信心能够带来我们的拯救。所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砍起来丢在火里。换句话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所以意思就是审判马上来到了，因为天国近了嘛。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马上就是不结好果子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约翰来了，他来是为主做预备的工作，他是在几千年前，离现在将近3000年前先知的话，现在呢当主来的时候呢就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马太就借着这些先知所讲的话，然后应验在当时，让我们看见这位王要来到了，他的先锋也来了。所以借着马太所引的这些圣经，我们不仅仅看到主耶稣他的历史，更看见圣灵在这里给我们启示的这位主。所以第三章一开始，那时这时候呢已经过了30年了，从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差不多已经过了很长一段，将近30年了。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要出来的时候已经什么30岁了。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就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这背后的启示，然后我们能够遇见这位启示的主，我们能够欢喜，我们能够敬拜，我们能够奉献自己，我们不要再走老路，这个宗教的路，来是活在信心的里面，与主有活的交通。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这位荣耀的主，在几千年前先知就预言到你的到来，而你今天不仅来到了，而且你做了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圣愿因着我们看见你这么伟大的主，我们不仅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也接受你做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让我们是一个束腰的人，让我们是一个像约翰一样穿着骆驼毛衣服的人，让我们能够吃蝗虫野蜜，单单的活在你的面前，仰望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更多的来启示我们，来真认识你，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